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我们原来的预定的话题，就是这个从广州到曼彻斯特啊，为什么习近平时代呢？这个暴力遍地。那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这个总领事郑锡元等一批人呢，殴打香港的示威者的这个事件有了新的进展。英国警方确认呢，有人涉嫌犯罪，将会继续调查。港人组织呢，10月16号呢抗议中共20大的时候呢，一名抗议者被这些总领馆里面的人呢给拉到了里面去，并进行殴打，其中一人还受伤。这是这个习时代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一起国际暴力事件。那么引人注目的时代呢？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习时代这个暴力事件呢，大多是千夫所指的这个大白们干的。8月19号呢，西藏贡嘎一位藏人呢被大白拳打脚踢。11月17号，广州两名女子呢对被大白呢反绑跪地示众。网友说呀，现在的大白们呢撬房子、砸桌子、扇耳光、掐脖子、绑胶带，行使着针对宠物甚至针对平民的暴力，而且呢，受害者里面呢女性比比皆是。那么，大白暴力现象呢，是官方鼓励还是默许的结果？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呢，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个现象呢，是否是越来越多？另外呢，大白暴力泛滥，是否说明习时代中共已经进入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们想请问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俊涛博士和郑旭光先生。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俊涛博士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暴力政治呢，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的一道风景线？
我觉得呢，这个"成为风景线"这个词非常好，因为实际上暴力事件呢，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一直是有的。毛泽东时代，比如像镇压反革命啊，还有反右啊等等，他的每一场运动中都伴随着非常残酷的暴力事件。那到了邓小平时期呢，相对呢这些暴力事件呢退出了公众视线，但是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反对运动人呢，知道这些暴力事件一直在，特别是系统的搜集这方面信息的。但这次习近平时代为什么它成了一个风景线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习近平时代确实在执政理念上更加凸显了用暴力去镇压方式去控制局势。那么这里呢，比如像在他的最近的这个一些年的讲话中间，他频繁讲到斗争的意义，频繁讲到底线思维，而且他要强调呢，就是要敢于斗争。比如像蔡奇说要与刺刀见红，他当时在这个驱逐所谓北京一夜之间驱逐30万低端人口之后，蔡奇亲自督阵，而且呢说要敢于刺刀见红。像这样的一些，就是在习近平执政理念中呢凸显了这些东西。这就跟呢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邓小平时期那个呢，就是还是相对采取的一些，就是还要穿着衣服，对吧？所以任志强说，这个当时习近平这个皇帝新衣手说他不穿衣服的时候，其实就在讲这个你连遮羞布都不要了，这个太丑陋。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时代确实比以前的共产党呢更强调用暴力去控制事态。那么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呢，还是在于社会的不满情绪啊，特别是精英层面的不满情绪更强烈了，所以对这些暴力事件呢更容易引起人的众怒。这个呢，就使得过去我们讲说，我们在从事长期从事民运的人，一直在受暴力这种镇压和暴虐的这个折磨手段的这种折磨，但是我们的这种感受不能够传递到大众中去，特别是对于很多中国当时在官产学三界发了财的这个升了官的这些精英来说不接受。但是现在呢，在习近平时期呢，这些暴力手段也针对他们了，对吧？你像中纪委在用暴力来去办案，那么多人跳楼自杀，其实都给扔下去了嘛，从楼上扔下去，那中纪委办案怎么可能让他自杀呢，对吧？那么这些呢，就使得呢一些暴力事件可以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习近平时代这种暴力化的这种扩大化，使得卷入了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那么最主要一点，我觉得还在于人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暴力事件，凸显出习近平执政时期，就不管你有什么新理念，如果你用这样一个执政手段去推行你的新理念的话，那么这就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大家用这样一些手段来揭露他的执政本质这种暴虐性。
这个施暴者这个大白啊，有些是警察啊。那么在富士康啊施暴的那个很多大白，那么大家都说多都是警察，但是有一些大白呢是啊穿着这个白色服装的防护服的这么一些社会的底层，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是底层之恶啊，底层的非理性行为。那么也有一些人在争论啊，这个没有官方的这个纵容和默许的话呢，那么底层之恶呢就不会啊放大啊。那么我看到有位推特网友啊叫 XYJ 啊，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大白行使针对宠物甚至对平民的暴力呢是被默许的啊。有一些脑子灵活、善于观察的大白呢，领悟到了自己身上的这样一个特权啊。那么根据相关的自然规律呢，那么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这个坏人。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郑旭光先生啊，究竟这个大白暴力呢，跟政府和平民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网友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大白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由一个美国曾经做过的实验，就是看守和这个犯人的实验，两拨人同时呢给他分配一部分人做看守，一部分人做这个犯人。那么中间呢，这个狱卒看守可以使用暴力来进行管理，那么大家能看到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暴力来这个实施他们的权利，而且这个很快会过渡，很快会过渡。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中国当然不是一场实验了，中国是一场真实发生的行为，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小区的业主可能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要比这些大白的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呢在现在呢，不管是物业公司的保安还是这些大白成为他们的这个自由的看管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环境下呢，他们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逆转，而且让他们体会到了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的感受。那么我倒觉得呢，这些大白实际上呢，在这个事件中间，他们的精神也是有创伤的啊，就是也是需要有精神治疗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上海封城期间那些居委会人员的这个控诉啊，实际上这个完全没有章法的这个防疫，甚至没有合理目标、没有合理手段的防疫，最后会扰乱整个的人们的这个社会心理的一个健康，现在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可以说持续下去的话，只有心理变态者能适应心理变态的这个状态的人才能继续履行这个大白的职务。
哦，心理变态者才能履行大白者的职务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我们从这个广州的这个两位啊，那个一位倒地女，一位跪地女啊，这个事件呢，再往前看啊，这个铁链女事件，再到唐山的这个烧烤店打人事件呢，那么这种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呢，和这个暴力的这个受害对象呢，你中的女性好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样一种女性啊受害者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这个事情呢，王军涛博士你怎么解读啊？
对，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实际上在中国发生这种暴力镇压事件或者这种酷刑啊，像这些事件的恶劣事件的话，肯定男性的受害者要更多，而且受害要更厉害，因为除非是少数女性还伴随着就是性暴力之外的话，那么应该是男性受到的更多，因为一个是男性呢可能更倾向于反抗，在反抗时候更激烈，再有呢那些对打男性的人来说，就像郑玉光先生，除非他有变态，那么否则的话他在打女性的时候他的这种顾虑会更多，但是就是说男性更多，但是为什么女性会突出出来，我觉得当然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从现实上来说，在习近平时代，为了强行贯彻他这些执政理念，而且现在比较少的给底层这种灵活的空间，比如像执行动态清零。那么共产党的这个在执政的时候啊，他在有些时候是要不择手段，就比如说军令如山，给你下了一道死命令的时候呢，实际上当局是给了你一个就是空间，你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对吧？你像89年当时要镇压的时候，然后这个有的部队的指挥长问能不能开枪。 但戒严部队指挥部就说你要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可以要采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那就是说那问能不能开枪他不正面回答，那这就使得呢像大白在执行任务也这样，你必须要把这个隔离等等这些要严格执行下去，到你不能够有这种漏网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采取不择手段方式，而共产党高对此层层都领导都加以理解，而且加以这种宽容甚至是纵容。在毛泽东时代呢一般来讲会到一个运动的前期允许你不择手段，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会强调政策，甚至会拿出一两个过度使用政策的，这比如过度的这种暴力呢作为这个杀一儆百吧，然后以平慰民愤，或者让他这个在以后社会恢复正常的时候呢不要让他再成为常态化的管理。这是毛泽东当时每次运动开始和后面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习近平时期呢我觉得他还是要控制住局势才能够真能够达到目标，所以不择手段。这是那么在此呢就是这是一个方面。那这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就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女性呢其实她也有个特点，就是她当她觉得大白比如对男性很残酷，这时候一些女性可能就会挺身而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这个女性确实在现实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了暴力受害者。不过旭光先生讲到了一个变态心理，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变态社会，共产党从高压维稳开始已经把中国的底层的这种政治博弈运行规则，从不论是想试图管控局势还是从事反抗的人来说呢都把它推进了一个就是变态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你想这个当时我记得北大一个教授说过，上访的访民90%几呢都是精神病，实际上他在讲述了一个事实，只有你具有那种常人不能有的非凡的勇气的人，这个在临床才能够敢进行反抗。那这个在精神病临床的时候，因为他从基于对正常社会正常人的观察，就会觉得这种非凡的勇气，对吧，好像就有点精神不正常的一些临床特征。那我们知道就是人家做研究人说你要看宗教上的先知差不多在精神病的临床诊断中都有这种精神不正常的症候，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病人，只是说这个变态的社会是造成了正常的人已经无法再反抗这个社会，只有你具有一种这个就是正常社会就是其实所谓变态就是非常态的这种勇气，你才能去反抗这个暴力社会。所以这也是使得一些女性那么更多的成为了受害者。那么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呢，就女性的故事更能激起众怒，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说法，人们传播这类的信息是想更淋漓尽致的揭露习近平时代的所谓这种政治执政的特点是什么，他就是暴力镇压，而且毫无廉耻心，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为了向公众展示这样的信息，所以更多的用弱女性的方式，对吧，其实女性的反抗有时候也非常强烈的，但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看到的镜头都是一个女性非常无辜的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凌辱。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大众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对这样的习近平时代执政的方式的这种不满。
这个广州那个桂林雨的事件发生之后呢，官方搞了一个通报啊，除了事实官方说法不一以外呢，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女方呢受到了治安处罚，而对这个女的施暴的这个当局呢，最后一个说法叫做双方达成谅解啊，给私了了，这样一种状态。我想问问郑旭光先生啊，好像啊，我看了西藏那个事件也是啊，也在那儿啊大事化小。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当局在这里头的这样一种啊手法？嗯，
他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个暴力事件啊，第一个来讲就是女性事件。大家比较容易受触动啊，传播量会比较大，实际上更多的是针对男性的暴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实际上还能够想起过去这个广东官方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能用人民币解决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啊，解决不了的就是敌我矛盾啊。那么他说了这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揭示了现在很多事情呢是没有钱来解决， 没有钱来解决。比如打个简单比方，你对于这个民众进行隔离是要有补偿的，那么现在不是补偿，而是让你去交食宿费用，整个的这个逻辑完全逆转调转了，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没法按照正常的所谓的国家的防疫法来执行。关于这方面，很多宪法学者都已经写过长文啊，来质疑这一件事情。包括现在地方出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实际上都是完全靠行政命令来执行所谓的这个静默啊、封城啊、动态清零。总体来讲，就是动态清零政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大量的这个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呢，一方面呢，是因为它是违法的啊，他没法说服当事人啊去自愿的接受隔离啊，包括戴口罩啊很多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没有办法给民众以补偿。在这个时候呢，暴力就成为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只要这件事情呢不捅大啊，不成为这个社交媒体的关注点，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啊，没有传播起来的暴力行动啊，是非常海量的，是海量的。因为任何一个城市要封起来，反抗不会在少数。那么显然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给予这个补偿。第一个，不会给予政策性的一律的封城的都给这个城市补偿，他补不起啊。另外一个呢，对于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叫达成谅解。谅解的背后呢，就是要对于这个管控方可能要给一个数额比较大的补偿。当然从官方的角度来讲，他们不会承认这个是错的啊，错误一定是在当事人啊。那么可能他们会比较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呢造成了坏的社会影响。是因为他不愿意打击他们这个一线部队的这个士气和战斗力，顶多就是你怎么没处理好啊，让这个视频给拍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人遭受暴力。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王军涛先生啊，我也看到中国内部的这个讨论呢，就是说一线的这种种种的违法行为呢，啊。在病毒带来的恐惧之外呢，造成了新的恐惧啊，即啊，社会共识被撕裂，法治的信仰被破坏。那么这样一种啊，这个新时代的暴力政治和大白这个暴力的这个泛滥呢，啊，会不会就是说让新时代贴上一个无法无天的新时代的那么一个标签呢？
这个共产党其实是个无法无天的党，就是他什么时候他真的按照法律办事儿？在面临到生死存亡的时候，共产党从来不讲法律。1989年把坦克开上街头，35万大军，对吧？调到北京镇压民众。我觉得，但是呢，在过去，在还是这样子话，就是说邓时期啊，就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呢，他们还要穿一件衣服，披着一件法治的外衣，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面儿，镇压的面，因为当时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个。维持一个不公正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格局，用大众维稳呢，就少数的权贵能够垄断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多数大众承担发展的苦果和代价，用这样一个方式呢，换得了中国这种高压维稳，能够还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然后各界能够瓜分发展的高额红利。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无法无天的现象就被掩盖了，就是他穿了一个假衣服，大家普遍都接受了，对吧？你像有的人就说，你说这个，有的人跟我说谁谁谁说的那话是瞎话。那后来另外一个政治学者咱们都认识，对吧？就是那个刘金印先生，他说你说这个时候混到那个层次人，谁说实话都在说瞎话。就是那件新衣服是被那些得到利益的精英广泛接受，但今天习近平呢搞了独裁，开始把对所有人都进行镇压，对所有人开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不接受，更多的人就发现那个衣服已经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就把这件衣服呢觉得习近平已经都脱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呢，这个整个的共产党的习近平的执政是无法无天，已经把共产党里那一套规则呀潜规则都给破坏了。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要害问题，也就是说是习近平在执政之后把共产党无法无天的这种不择手段的暴力执政的手段，那么扩大到了更多的阶层，特别扩大到高层之后，那么才导致了现在人们有一个印象。因为毕竟啊， 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息传播呢，还是垄断在一些少数的专业集团手里。在美国和西方有自由竞争的国家中，这些专业团体之间也有竞争，但是也中间也有一些信息代理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谋式的对信息的扭曲、系统性的扭曲和偏见。不过呢，在中国呢，因为共产党垄断这个信息工具，所以就使得呢，这个人们只能接受一种信息。但是当精英层面都已经感受到官产学三界精英都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共产党好像真的无法无天。其实我跟你说，共产党从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不过就是他还穿了一件衣服。按任志强先生说，任志强先生是还当时还对89年开枪都还持了一种赞许态度，但是后来最后他觉得习近平这个家伙啊，已经把这层衣服都给脱了。现在呢，我觉得习近平的暴力已经到了把裤衩都脱了，现在就是满街就真的是在脱了裤衩在乱跑，那就使得大家就感受啊，无法无天感受更真切了。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暴力问题的这个解读啊。当下这个富士康事件啊，实际上在某个上也是这个暴力事件的一个啊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有几位网友啊，对这个暴力问题呢提了一些这个推特上的一些留言。那么有一位啊就讲啊，叫坐抗风云变幻的这个推特网友说啊，暴力镇压越猛，暴力反抗越烈。暴力才是推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根本动力，好像我在学历史的时候听过这个观点。那么我想听听郑锡光先生你怎么回应这个观点。
他是这样，暴力实际上就是非暴力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或者表达不了愤怒的时候，那么暴力成为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手段。前面我们讲到了，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政府没办法拿出钱来给这些被迫隔离的人以补偿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啊反守为攻啊，就说那你是履行义务，你的被禁闭，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阳性的，他也被这个是完全违反这个。违背这个防疫法，中国自己本身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啊，那么法律的当然是有用的啊。你譬如说宪法35条有这个言论、游行、结社自由啊，那么和没有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给民间，起码是给这个中产阶级提供了这么一个工具啊，提供这么一个道义的这种道统上的这种合宪性啊、合法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完全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时候，这样就很容易啊，就是引发这个暴力冲突，因为大家的愤怒啊是有依据的，是有根据的，是有支撑的。那么暴力能不能引发革命啊？往往它不能直接的带来革命，但是呢，我前面讲到就是说，这种规模性的产业工人的反抗。和这种学生啊聚集的，因为他们的沟通非常密切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机制啊都是紧密结合的。譬如说，一个宿舍的人都在一个班、一个年级，或者说一个宿舍的人都在一个这个一个线上工厂里的生产线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除了没有武器之外，他们就类似于一个军啊，类似于一个军队。那么他们在组织抵抗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警察是没有办法的，警察是不够用的，所以最后会调武警来。但是我也看到这个网友的评论说，武警最后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把产业工人怎么样吗？他们已经在最低线了，你要把他们这个打垮了，那你让这些武警去到上线去干活吗？而且武警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你郑州要请武警来，每天都要给武警钱的，这是过去的机制。我们记得这个汕头的这个郑燕雄啊，这个书记不是说吗，我们的市长整天愁啊，那武警每天都要给钱的。当然现在的话呢，武警每天都是要花钱的，也许郑州市不出这个钱，但是呢，从习近平那来讲也可能不给他派这个部队，因为派部队就要花钱，所以把习近平的方案是把问题交给一线去解决，但是一线现在没有手段，没有钱，而且干的都是违法的事情，担心以后被清算，所以很多事情就控制不住的就往外爆，那么 这个就是军涛先生经常说的，由民变引起军变和政变，它是这么一个线路。
OK，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呢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